礼拜二礼拜二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涵先生在我们的现场。道涵兄
大家好。
我们手上的这一本科学人杂志是一本整本的专辑，
一点都不错。科学人在每一年都有一本
年度
专辑，每一年都有一本专辑。在美国是9月号，那在台湾就是10月号，所以10月号的科学人就是这一年的专辑。那今年的专辑的题目是谈人类演化，所以这是一本人类演化的专辑，刚刚好是我的本行。所以我其实是蛮高兴的，这是第一。那第二，我是1970年代开始学人类学的，所以我的第一次的有系统的关于人类演化的知识是在1970年代学的。关于人类演化这个题材，其实有一句这个很刻薄的话，那就是说教人类演化的老师最倒霉。那因为他几乎每隔几年就要重写他的讲义。你知道我们在大学里面教书，这个有一些课教起来是并不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基础的课，因为基础课基本的内容不会差别太大，所以你年复一年的教，其实经验是越来越老道，那负担也就越来越轻松。可是你假如在大学里面教人类演化这门课的话，那就麻烦了。特别是最近20年，那几乎每隔几年就会有一些重要的新材料出现。那这些新的材料往往会改变我们过去的基本的理论，或教这门课的基本的架构。你譬如说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那我1970年代所学的那些东西几乎没有一点是对的。
你可以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吗？
那譬如说这个关于人类演化的基本上的顺序，我们会说从直立人，然后演化到尼安德塔人，然后再从尼安德塔人演化到我们现代智人。那这我在1970年代还学的是这一套。
是。
那事实上现在已经有非常好的证据，不仅仅是化石证据，而且还有非常好的古 DNA 的证据来证明，那这个看法绝对是错的。而且关于我们现代智人的起源，其实比过去想象的还要复杂。那现代智人与尼安德塔人的关系也比过去想象的要复杂。那关于人类行为的演化，那事实上这个我们的看法也跟过去不一样。那这样子简单的讲，就是我们现在研究人类演化已经有非常好的考古学证据，考古学证据可以提供人类是祖先的骨骼，还有人类祖先的行为的证据。那最近20年还提供了古 DNA 的证据
啊，
所以这三种不同的证据合起来所这个描绘的人类演化的故事是比较完整的。那现在我们已经非常清楚的知道，那这个人类的始祖应该是这个800到600万年前出现的，这个是没什么问题的。
是，
而这有化石的证据，有解剖学的证据显示。那我们现在也知道，这人类的始祖一刚开始，其实跟今天的猩猩差别不会太大。我是指在行为上，那他们跟今天的猩猩唯一的差别，大概就是走路的姿势。那这个人类的始祖这个是用两只脚直起身子走路，
是。
那这个今天的猩猩不是这个样子。
这是6到800万年以前就这样。
对。那这个是第一个阶段。那当然你也许会追问，为什么当时有一些猩猩会直起身子走路。那我们现在根据古生态学的研究，我们判断最主要的一个理由就是要寻找新的食物。那也就是说其实过去1000万年这个地球的气温是长期的趋冷。那气温长期趋冷的结果是森林的面积逐渐的缩小。所以原来假如你是生活在这个森林边缘的猩猩，那他们就会面临很大的压力。那他们就要决定他们是深入森林去觅食，还是走出森林去觅食。那我们现在已经有非常好的证据显示 直起身子用两条腿走路，
嗯，
是比较省力的这个跋涉的方式，
嗯嗯，
所以很明显当时有一群猩猩他直起身子用两条腿走路，是走出森林去，
嗯，
走出森林去觅食。这里面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其实这也是一种非常艰辛的生活方式，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猩猩最喜欢吃的食物是水果。
嗯，
那这个水果以外的植物的食物其实都不容易消化的，这个所以你要依赖非水果的植物来维生的话，嗯，那你需要非常这个巨大的牙齿，你这个牙齿要能够充分的研磨那一些植物纤维，
是，
那你才能够从中间取出许多的养料。简单的讲就是说，人类演化的第一阶段，花了几百万年，基本上是花在使伸直走路的姿态，更适于直起身子走路。那第二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头骨。
嗯，
为什么呢？因为假如牙齿要变得很大的话，就会影响头骨的形态，会特别是影响这个面孔的样子。
嗯
，OK， 那人类演化的第二个阶段，那大概400万年前开始，那基本上那个时候人类走路的姿态，已经很有效率了。
啊，
不过那一种走路的姿态仍然跟猩猩差别不是太大，那个时候的人还没有放弃在树上的生活形态，
啊，
所以那个时候的人除了可以在地面走路，嗯，那也能够上树，
嗯
，OK， 那这光就是说光这一件事情，
光这个就是两三百万年，
就几百万年没有错，嗯。那然后最重要的变化，那是在两百万年前开始，嗯，大概两百万年前才有大家熟悉的直立人出现。那直立人的体态跟我们是比较接近的，直立人不仅仅他的体态跟我们比较接近，而且他们的两性的性差也比较跟我们比较接近。
嗯，
你知道研究动物学的人都知道，两性的体型的差异
是
涉及到两性关系。那是可以光凭两性的体型差异我们就可以推论两性关系大概是什么样的。
嗯，
那你譬如说整个哺乳类有一个普遍的趋势，那就是雄性的体型比雌性大，而且大相当的多，特别你譬如说像大猩猩可以大一倍以上。
嗯，
那整个哺乳类，那事实上两性关系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多偶制。基本上就是雄性这个互相有很激烈的斗争，那这个雌性就是等着跟斗争胜利的雄性交配。
是。
在哺乳类里边只有两唯一实行单偶制的物种，都是两性体型差异不大的，
哦，
所以你只要看两性体型的差异，你大概就可以判断他们的两性关系是什么样子的。
是，
那大概在两百万年前直立人出现，这个两性体型的差异啊就开始类似我们现代了。我们现在在所有的猩猩里面，我们两性体型的差异就是人类
比较小，最小的
不是最小的，跟长臂猿几乎差不多大，
嗯哼，
一样。而长臂猿是猩猩里面唯一的实行单偶制的物种，
嗯哼
，OK。所以这个两性体型的差异的重要性在这里。所以这一本专辑里边有许讨论人类演化的好几个不同的题目，
嗯，
那这个有兴趣的朋友这个可以一篇一篇的阅读。
是，
我特别要介绍其中有一篇在谈人类的一夫一妻制，
嗯，
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在这里，那就是不管我是在什么地方演讲这个人类演化这个题材，最后 听众最感兴趣的还是人类的两性关系。
嗯，
那大家这有一个误解，那就是他们认为人类这个也像其他的哺乳类一样，这个雄性是滥情，雌性是专情
啊。
OK， 那这是用通俗的演化论的术语来包装的一种说法。
嗯，
那所以他们都希望
认为这是天性。
对，这都希望哈，都希望我说这才是，就是说男性滥情，女性专情才是人类的天性。人类用文化规约束缚了人类的天性。
嗯，
那我相信刚才我已经说明了，没有这回事。
嗯，
就是你没有办法用其他物种的这个现况来描述人类的天性到底是什么。
是，
我们可以用比较这个研究的方法来说明某一些现象是怎么产生的。
是，
你譬如说我们在哺乳类里面看得非常的清楚，这个两性体型的差异越小，这个越倾向于所谓的单偶制。那人类两性体型的差异其实是非常小的，在这个比黑猩猩还小。
嗯，
那这个大概接近长臂猿，长臂猿的两性体型的差异是非常非常小的，
是
比人类的还要小，
所以它也是单偶。
不，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两性体型的差异可以反映两性关系，是这个关于两性关系的特质的一个重要的指标。OK， 所以你这个我们都知道，其实大部分的这个哺乳类，但哺乳类大概将近九成，都是两性体型有明显差异的，而且不实行单偶制的。OK，
哎，如果两性差异很大，而这雌性比雄性大很多的话，
没哺乳类没有这种情形。
哺乳类没有。
那在昆虫，你很容易观察到这种情形。
对，
哺乳类没有这种情形。
那就
鸟类偶尔有一些是这样。OK， 那这个哺乳类绝无此事，因为哺乳类的里面涉及，这里面还涉及到哺乳类的一些性生理，是使得哺乳类的雄性彼此之间的竞争的压力特别大。雄性之间彼此有非常强大的竞争压力，体型就会变大。那我好像最喜欢讲的就是雄性体型变大的副产品，就是对于异性的暴力。
哇，这个我们可以仔细思考一下。可是这个好像让我看起来又有另外一个联想，可能是错误的。
你说，
就是当雄性跟雌性体型差异很大的时候，或者比较大一点的时候，或者比较上啊大一点，那这个比较大的雄性会比较对女性暴力啊。
不，这个红毛猩猩是最标准的例子。
我说人了，姚明，我想到姚明。
不，物种内的差异跟物种之间的差异逻辑是不同的。
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接下来我们介绍的是最新的科技新知。这里有一个题目，看起来十本大书或者甚至一百套大书都讲不完，艺术的起源。这我没看错这题目吗？
没有，因为这是一个新的考古学的报告。那可是引起了媒体的注意。那连经济学人都登了这一则新闻。
好，
很有意思。
那
基本上就是在印尼苏拉威西岛，这个岛就在苏门答腊的东方。它以前有一个旧的名字，说不定大家比较熟悉，叫做西里伯斯。
啊，西里伯斯。
对，号称世界第11大岛吧。
好，
对，印尼苏拉威西岛的西南半岛有一片喀斯特地形。那就是石灰岩地形。对，那其中有许多溶洞， 石灰岩地形里面因为水流通过，所以可以充实出许多的洞穴嘛。
嗯哼。
那个石灰岩地形上因为水流充实出来的洞穴叫溶洞，溶解的溶。
是。
那其中有许多溶洞啊，有史前的人类遗址，那所以很早就有考古学家到那儿去调查跟发掘了。那考古学家在那一些溶洞里也发现了壁画，就像我们在西欧，法国跟西班牙的交界的山区里面发现了许多的洞穴壁画一样。
是。
那在印尼苏拉威西岛的那一些溶洞里至少发现了90处的壁画。
嗯。
那根据已经发表的鉴定结果，那一些溶洞里的人类遗址啊，最古老的大约都有35000年，而且在那么古老的遗址里面，其实出土的遗物包括颜料，
就是
赤铁矿，就是赤铁矿的矿石。
是。
那在史前时代，赤铁矿的矿石都用来当做红色的颜料，这个是世界各地都是一样的。
嗯哼。
但是啊，学者并不认为那一些壁画有那么古老。
嗯。
那因为啊，在印尼这个苏拉威西岛，那是在赤道，那因为在赤道的喀斯特环境中，充实率非常的高。
是。
就水的充实率非常高。
所以古老的壁画可能早就
对学者认为古老壁画早就消失了。
啊。
那他们之所以现在还在，那就表示那个是非常非常年轻的壁画。
是。
说不定最多只有1000年。过去的学者通常都是这样说的。那但是啊，最近澳洲的学者以新的技术对那一些壁画重新测定年代。
嗯。
却发现苏拉威西岛的一些壁画可能是人类最古老的具象艺术作品。
哦。
因为那些画啊，有一些就是手印。就是手的印子
啊，
那有一些可以，你还可以鉴定出来是当地的动物，很明显的，所以这叫做具象艺术，不是抽象艺术
啊。
OK， 那澳洲学者测定的是敷在壁画表面的碳酸钙沉淀。
嗯，
那在喀斯特溶洞中啊，许多奇观都是富含碳酸盐的水创造出来的，譬如说钟乳石。
嗯，
钟乳石就是富含碳酸钙的这个水，慢慢
是它一滴一滴在头上就慢慢就变成形成了一个凝结物。
那一些水，那一些富含碳酸盐的水，要是很缓慢的流过壁画，不但不会充实壁画，还会形成能够保护壁画的灰华。那就是碳酸钙沉淀，很薄的碳酸钙沉淀，有一个专有名词叫灰华，就是灰是这个烟灰的灰，
灰色的灰。
对，那这个华就是花朵的花，华的意思，
中华的华了。
对，
灰华。
所以澳洲的研究团这个人员采集壁画表面的灰华，然后用放射性定年法来。这个测定它的年代，就能够推算灰华的形成年代。
嗯，
那壁画必然是在灰华形成之前完成的，
它在底下嘛。
所以这个澳洲学者测定了三幅
画，
澳洲学者测定了三幅画上的灰华。
嗯，
得到的数字是39900年前、35400年前、35700年前，
也就是都是哇，这个
都
比原先讲的35000年更要
都
要老。
已知最古老的同类创作遗留在西班牙北部的山洞中，大约是48000年前的作品。
嗯嗯，
那20年前，法国人在肖维洞穴发现了一组新的壁画，气韵生动，叫人惊艳。
嗯，
这个国家地理杂志曾经介绍过，创作于35000到38000年前。
嗯，
那现在东南亚也出现了至少同样古老的作品。
嗯，
所以那表示啊， 4万到35000年前、
嗯、
现代智人在他们分布的两个端点，就是在整个旧世界的两个端点、
嗯、
一个是在西欧，另外一个是在东南亚，
几乎同时，
几乎同时都留下了同样的具象艺术的作品、
嗯、
那这个证据表示艺术创作本来就是现代智人的才具。
嗯，
那这个发现为什么重要呢？
嗯，
这个发现涉及到了就是古人类学的历史。这并不是印尼群岛第一次出现令古人类学者惊讶的研究材料。
嗯，
过去一个半世纪，欧洲不只是古人类学的发源地，也是学者最熟悉的研究资料出土地。
嗯哼，
在欧洲发现的研究资料，论种类、论数量，亚洲都比不上。
嗯，
因此啊，西方学者难免会不知不觉地形成了欧洲中心观。
我觉得是有知有觉的吧，他故意的吧，他觉得他自己不是。
那譬如说像艺术创作，
嗯，
那欧洲的学者就根据这个欧洲的考古发现，他们相信那、这个艺术创作是人类的核心特质，
嗯，
也是。在欧洲演化出来的。
嗯哼。
那新的
证据
一再的提醒我们、嗯、亚洲在人类演化史上的地位可能要比过去想象的重要。这个就是为什么西方媒体都对这一个发现很重视的原因。
他们是真的很重视，还是他们不希望太重视，所以要准备找出反面的证据来。我总觉得欧洲中心主义是似乎对他们来讲是不可打破的迷思，对不对？他要真的一旦打破，他很难在很多其他的推论上自圆其说了。
你好像不相信科学啊。
我根本不相信欧洲人啊。我不太相信白种人会那么谦逊的面对客观的科学问题啊。
那我相信科学。
啊，好吧，所以你不是白种人，你知道吧？来，接下来一个题目，长毛象是怎么灭绝的？
最后一次冰期，
嗯，
在20000年前达到最盛期，
嗯，
那个时候呢，美洲与欧亚的北部大片陆地都覆盖着冰丹，
嗯，
那大约15000年前，西伯利亚东北部的人类族群开始越过白令海峡，
嗯，
进入北美洲，
是，
那几千年以后。人类就遍布美洲，
嗯哼，
然后美洲的大型哺乳动物就遭到了浩劫，
是，
就发生了大灭绝，就大型哺乳动物，
哦，嗯，
那譬如说长毛象、乳齿象，而且还有更重要的马，
对马
也，对，美国美洲原住民没见过马，
哦，不是我们在西部片里面看到的美洲，
那个都是哥伦布以后欧洲人带到美洲，
另外再带去的。
对对对对，哦，OK。所以总而言之，就是美洲的大型哺乳动物遭到了浩劫，到底是怎么回事？那
很流行是被吃掉了。
那很流行的说法就是被进入美洲的人打猎杀光了，
而且这些人就是从亚洲去的，
对，
从越过白令海峡，
对，一点都不错，是，他们先待在西伯利亚东北部，
嗯，
然后从西伯利亚东北部再进入美洲，
进入又暖又湿的大地，又看见那么多可以猎取的对象，杀呀，吃啊。台北 FM98.1 News98 98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方才提到长毛象怎么灭绝，在最后一次，距今呢最后一次冰期大概20000年前，
那不
大概到15000年，
就是冰河期结束之后，
嗯嗯，
这个美洲的大型哺乳动物发生了一次大灭绝，
嗯，
包括长毛象以及马，
嗯，那
好，关于这一个现象应该怎么解释，比较流行的说法，那我当年读大学就读到了，那就是人类进入美洲以后把他们给杀光了。
嗯，
那这个不是说完全没什么道理，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那些大型哺乳动物从来没见过人。
嗯，
所以他们不怕人。
啊，
嗯，所以
没有防范这些。
对，没有，所以他们很容易被猎杀。
嗯，
这是当那个时候的推论。
啊，这还被推翻了。
不，后来另外一个说法是认为气候变迁，使得那一些大型哺乳动物灭绝。 那这两种说法现在教科书上都会介绍。
是。
那可是这两种说法的证据都没有坚强到可以把另外一种说法完全推翻。
嗯。
那现在丹麦有一个研究团队，他利用古 DNA，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研究。他们在洞原里面，就是在北极圈内的
永冻圈的，
对，这个永冻土里面，那找到许多的古代动物与植物的 DNA。那他们分析那一些古 DNA， 重建当时的这个生态环境。他们发现50000年前，在这个现在阿拉斯加的境内啊，这个植物生态是非常的复杂的，也就是说多样性非常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当地的植被，绝大部分都是以现在的角度来说是优质的牧草。好了，到了两万年前，那这样子的生态环境就被破坏了。那剩下的是非常单调的环境，
被破坏是因为冰期的，
对，
因为冰河期，
一点都不错
啊。
那这个到了20000年前的生态环境跟50000年前就截然不同了。两万年前的当地的生态环境，特别是植物生态，那第一个多样性大幅的降低，第二个刚刚所说的优质的牧草也大幅的降低。那都是比较营养价值低的杂草。那然后再看10000年前，也就是刚刚好这个冰后期，就是冰河时代结束以后，
是
到了10000年前，那这一个这个当地的植物环境啊，并没有恢复元气。并没有恢复，也就是说气候虽然这个冰河时代结束了，
是，
可是当地的植物生态并没有恢复。
一个长达10000年的冰河期，将近了，我们这样算，那经过30000年都没办法。
不是长达10000年，我的意思说冰河时代，我们所说的冰河时代长达250万年。那我要说的是说，50000年前、20000年前、10000年前的这个古植物环境的比较，你会发现，这一个当地的古植物环境，在经过冰河的摧残之后。并没有在气温变暖了以后再恢复原状。
OK，
这个是这个研究最重要的意义。
好
，OK，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花生过敏。
现在大家闻之色变的食安问题啊，追根究底都是不折不扣的化学问题。因为人的食物啊，从原料到成品都经过许多的加工步骤，每一步骤都可能点燃不利健康的化学反应。最近牛津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啊，就用小鼠实验证明，干烤花生会使花生里的蛋白质发生糖化反应。最后形成的复杂分子会刺激人的免疫系统。
只是干烤而已。
干烤。那这个研究值得注意，是因为啊，欧美的花生过敏案例比东亚多得太多。多到侦探小说里边都会利用这个情节。OK， 那严重者必须送医甚至死亡，所以在欧美这可以是一种谋杀的方法。
是，
可是花生过敏在华裔的美国人中的盛行率也跟一般美国人无异。这就很有意思了。那为什么中国人在中国吃花生没事，在美国吃花生就会有事呢？所以2001年，也就是14年前，美国纽约的一个研究团队指出，东方人与西方人日常食用的花生有一个关键差异。西方人吃的是烤花生，经过高温处理，那大概是150到170摄氏。
是。
就是摄氏150度到170度完成的。那东方人则是水煮花生或者是油炸花生。水煮经过的温度是摄氏100度。
是
油炸的花生，经过的摄氏温度是120度。所以那这个牛津大学的这个实验显示，水煮这个干烤花生所形成的糖化蛋白质会刺激小鼠的免疫系统，使他们对 花生蛋白质产生非常激烈的免疫反应，
过敏
那个激烈的免疫反应就是过敏反应。
嗯哼，好的，我们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赶快再看一看嗅觉跟老化。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团队正在研究社会生活、健康以及老化的关系。
嗯，
最近他们发现嗅觉异常似乎就预告了死亡的前景。
哦，
那他们设计了一个嗅觉测验，共有3000多名志愿者参与。
嗯，
年龄是57岁到85岁之间。
是，
研究人员准备了5种气味：鱼、皮革、橘子、薄荷，以及玫瑰。
哦，
5种截然不同的气味，
是
让人一一闻过。每闻过一种气味，研究人员便出示4个答案让志愿者选择。
嗯哼，
只答错一种不要紧，那答错两三种就是嗅觉失灵。
嗯哼，
答错4种到5种，
嗯，
就是嗅觉不灵。
不灵。
那5年以后啊，其中这3000人中其中434个人死亡。
嗯，
那研究人员核对他们的嗅觉测验结果，发现啊，嗅觉不灵的人死亡率最高。
哦，
就是答错4种到5种的，那39%。
嗯哼，
那其他两组就是嗅觉失灵的人死亡率是19%。
嗯哼，
那嗅觉正常的人，死亡率只有10%。
是，
所以这个结果跟性别啦、年龄啦、社经地位啦、族裔都没有关系。
嗯哼
，OK， 那当然，研究人员强调他们并不知道因果关系。不过，这个已经可以证明一点，那就是嗅觉异常可以当作健康的警讯或者死亡的警讯。
很多味道闻不到的时候，就你就差不多了，对吧？啊，不一定跟年纪有关，对不对？你只要是这个警讯提出了，那就你看他的年纪是从57到85岁，
一点都不错，一点都不错。
好，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来谈谈肌肉老化的机制。肌肉老化，哦，
在日常生活里面啊，除了与猛男有关的话题，我们很少谈到肌肉。大多数人都不清楚，肌肉是身体唯一能够储存氨基酸的地方。
嗯，
因此缺乏肌肉的人比较经不起病魔。
是，
那大家都知道，人上了年纪以后必须提防骨松，却不知道老人更应注重肌肉。
嗯，
例如髋关节骨折未必是骨松的结果，
哦，
肌肉衰弱无力就容易跌倒造成骨折。
是，
骨折之后运动量剧减，
肌肉
骨质就进一步的萎缩。
嗯，
所以在英国啊，髋关节骨折的人有1/3在1年之内死亡。现在已经确定了，老化就是这个
肌肉。
肌肉。
好，哦。